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父发表新经文，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成立，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一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简报后使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2日至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父发表新经文。师父于2012年11月6日在明慧网发表题为《保持清醒》的新经文。
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成立。2012年10月30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成立公告。公告原文如下：自从1999年7月以来，江泽民与中共邪党互相利用，对法轮大法进行了历史上最疯狂、野蛮、残酷的迫害。江泽民流氓集团利用军警、特务、媒体及所能利用的国家资源，在非法的盖世太保式的组织610办公室的操纵下，抓捕、关押和劳教法轮大法学员，利用大规模的洗脑班和精神病院，对法轮大法学员实行精神与肉体摧残，企图用强迫手段使学员放弃对大法的信仰。据不完全统计，江氏流氓集团亦造成了上万法轮大法学员致死致残，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大法学员被关押，并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江泽民流氓集团操纵邪恶的610组织及恶境，残酷地执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全面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继而发展到打死学员算白死，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活摘学员人体器官的地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罪行。在此我们郑重宣布成立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彻底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610办公室以及直接实行迫害的公检法组织和在劳教所、洗脑班、监狱的管教人员与恶警，以及丧尽天良的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所谓医生等。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的罪行合乎天理、合乎道德、合乎正义，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是势在必行、顺乎天意民心的大事。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用人间的手续步骤清算江泽民流氓集团的罪行，也符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在历史的大审判面前， 每个人都要摆放自己的位置。神慈悲于人，要使世界上所有的人明白真相，要使在大陆的中国人摆脱几十年来共产党邪恶的洗脑毒害，清除思想上对大法的误解，退党、退团、退队，才能真正保平安。希望知情人保留并公开迫害的证据，包括人证、物证、文件、照片、录音、录像、恶人的姓名、个人资料、行恶细节，曝光江泽民流氓集团的邪恶。
11月3日星期六，德国中部法轮功学院在大学城美因寺举办了信息日，很多民众冒着雨在信息台前观看真相展板和条幅，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名。一位50岁左右的德国先生说，对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非常了解，在电视上也经常看到，当提及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他说这是灭绝人性的。他和太太、儿子及女儿一家人都在征签簿上签上了各自的名字，并向学员祝福告别。与此同时，德国法轮功学员再次在大学城弗莱堡征签，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呼吁社会各界敦促联合国对此尽快进行独立调查，立即停止暴行。一位德国老先生看了很长时间的迫害真相图片，然后签了名。他说，只是我们签名还不够，该去找议员们签名，这件事太大太急了。一位德国老先生签名后说，只是我们签名还不够，该去找议员们签名。
真善忍国际美展于11月上旬在法国东部汝拉省总理事会大厅内展出10天。汝拉省总理事会主席克里斯多夫·贝和尼、汝拉省参议员热拉尔·贝利与让·玛丽·塞赫米耶等政要前来观看了美展。他们表示，美展令人感动，同时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必须被制止。让·玛丽·塞赫米耶表示，中共当局对从做好人做起的法轮功修炼者绝对是灾难性的迫害，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当局对修炼者这样迫害。我甚至多次以国会议员的身份特别就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向政府提出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在法国一些移植器官是在中国购买的，这需要所有国家一起来反对中共的这种残暴做法。农民互助协会主持人芬尼德玛观看画展后说，中共政府对法轮功的暴力迫害令人震惊，这种暴力实在罕见并让人无法忍受。他称赞法轮功学员的神圣让我非常感动，特别是他们以和平抵制暴力。
加拿大国会议员布莱恩·赫茨11月3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的自由思想电影节上观看了反映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后非常震撼。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个人、集体和政府都应该做出决定，帮助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11月1日晚上，瑞士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大学校园内再次播放了揭露中共当局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影片《自由中国》和一部揭露中共当局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电视片。很多大学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踊跃到场观看，非常震惊。人们都纷纷到放有征签表格的桌前签字，要求联合国尽快派出独立调查组到中国大陆去制止和调查这种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不少人还表示对法轮功学员的感谢，认为这种揭露邪恶、讲清真相的事情做得太应该了。一位医学院的教授表示，他要亲自去申请一个地点，邀请法轮功学员去继续放映这些影片和征集签名。
中共活摘器官真相目前正在国际社会全面曝光之时，中共施压韩国政府妄图封堵活摘器官真相。原定于2012年11月1日在韩国媒体中心内举行的相关新闻发布会被罕见取消。中共活摘器官真相调查委员会当天改在媒体中心大楼前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意外吸引了韩国十几家媒体到场采访。 中共对韩国各界的渗透正引发韩国媒体关注。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10月30日来韩，他们此次全球巡回演讲的主题是曝光他们掌握的中共活摘器官的新证据，并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邪恶。韩国政府的表现让他们深感意外。
11月1日，印尼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中使馆前征集签名，呼吁民众协助制止中共暴行。一位来自中国的先生说，他曾看到过有关许多中国法轮功学员遭受不公正待遇的报道，他感到现在正是发出他心声的时刻，那就是中共不能这么做。一位女职员赶着去办公室，但是当她看到曝光中共强摘器官的横幅时，她停下来了解更多的情况，并签了名留了言。太残忍了，一定要制止。
10月15日至18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法轮大法俱乐部在校园内进行了为期4天的真相展览，向在校师生、学者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罪行。展览吸引了许多教授、学生、访问学者及游客驻足，很多师生、学者主动在请愿书上签名，并谴责中共反人类的罪行。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郑祥兴近日被保定监狱迫害，受重伤，做了开颅手术，目前生死不明，亲友极其担心其生命安全。郑祥兴家人已被警方控制，保定第一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里没有郑祥兴，门前聚集着便衣警察，一是造声势还在给郑祥兴治疗，二是设下布局蹲坑，欲抓捕前去探望郑祥兴的法轮功学员，以达到封锁消息、掩盖真相的目的。围观民众被狱警驱赶，不得靠前。
黑龙江牡丹江王汝江、李桂英、孙发、韩秀芳、马书杰、林春子、李延龄及其母亲徐淑娟、庄小丽等10多名法轮功学员，11月2日被牡丹江国保大队杨丹贝等人伙同当地分局恶警绑架。绑架有的发生在家中，有的发生在单位，有的发生在火车站。牡丹江铁路车务段法轮功学员王汝江，11月2日早晨下班后本应回家，没回家，亲属晚上到他家，看到家被翻得乱七八糟。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法轮功学员车中山于今年7月6日被绑架，在大连姚家看守所非法关押已经4个月，据悉被戴上手铐脚镣，并被铐在地环上2个月，有时整晚被绑在老虎凳上，被迫害的相当严重。其妻子汪春娥被绑架到马三甲劳动教育院迫害。
北京法轮功学员10多人近期被绑架。10月26日，原北京市八一中学美术教师、法轮功学员秦卫无故失踪，现已证实秦卫被北京警察绑架。此前9月21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职员胡传林被绑架，妻子黄玲被迫携子离家出走。9月26日至27日，海淀区法轮功学员孟华、李香丁、司习随、严忠明、李梦雪等被绑架。10月12日，海淀区苏家坨高淑清被绑架。10月18日，北京工业大学教师庄艳红女士被绑架。10月29日，海淀区法轮功学员张杰被绑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名校高中部为何解体？坐落在辽宁盘锦市兴隆台区的辽河油田实验中学，原是一所具有初高中的完全中学。随着油田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学校不断的发展成熟，逐渐的成为一所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学校，学生趋之若鹜，前景辉煌。然而两年前，他的高中部突然解体，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究竟。1992年法轮大法传出，实验中学教职员工和全国各界民众一样，有很多人走入大法修炼中，尤其是高中部一半左右的教研组长，有的学科全组人员都走入到大法修炼中。这些修炼法轮大法的教师都按照真善忍的大法法理要求自己，淡泊名利，工作兢兢业业，做到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备课用心，上课认真，辅导耐心，和同事真诚互助，对学生更具爱心。在大法弟子的带动下，整个高中部风气正，师德高，业务能力强，教学水平高，年年高考成绩都名列矿区乃至全市前茅，成了当地同行业的示范样板，先进窗口。许多外学区的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孩子送到实验高中就读。1999年7月20日，江氏流氓集团开始了对法轮大法的疯狂迫害，辽河油田实验中学也开始了对法轮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校方逼大法弟子上缴所有的大法书籍，逼签字保证不再修炼法轮大法。于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教师们给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讲真相，有的直接到北京中南海去上访，告诉政府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绑架、劳教、关押、洗脑等迫害，而且还逐步升级，使这些教师身心遭受了巨大的摧残。于桂云，高级英语教师，辽河油田英语教研会理事，校英语教研组组长，所教的班级英语高考成绩经常名列辽河油田乃至全市第一，所指导的英语奥赛历次都获大奖。修炼法轮功使于老师教学更认真，对学生更具爱心。由于修炼法轮功却两次遭中共绑架，多次被抄家，后遭学校停止教学工作，有家人看管着，每天到学校强制洗脑转化。由于无休止的迫害，迫使于老师提前买断下岗。龚振举，生物高级教师，校高中生物教研组组长，全国石油系统生物教学协作校成员，兼局教师职称评委会评委、局生物教研会理事等职，所教学生高考成绩名列全校和全局前茅，学术论文多次在全国、省及市级刊物上发表或获奖，指导的青年教师公开课在省市级多次获奖，是深受学生喜爱的教师。因不放弃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三次被非法关押，多次被非法抄家，一次被绑架到抚顺洗脑班迫害，两次被停薪下岗，并被调离教学一线。由于十多年的持续身心摧残，曾一度生命垂危。实验中学，尤其高中部，对大法学员的迫害是系统的。每个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曾遭受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程度的迫害。人们应有的信仰自由被剥夺，正信破坏，校风急速下滑，道德缺失，这注定了高中部解体的命运。迫害之初，校领导对迫害是被动的，多是屈从上面的压力，但在利益驱动下，从消极变积极，助纣为虐。他们全方位的抹黑法轮功，为迫害宣传造势，如搞全校师生拒绝某教的签字活动，在各种场合抹黑法轮功。他们收缴大法书籍，办强制转化班，以工作、工资、奖金逼修炼者写不修炼的保证， 致使多人多次被逼下岗回家。校领导为诬判本单位的大法弟子积极凑黑材料，直接出伪证，但对校内员工则封锁一切消息，愚弄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员工。在这几年的迫害中，大法弟子对学校领导多次劝善，但这些人执迷不悟，助纣为虐，甘当帮凶，终于害人害己。高中部从此校风败坏，道德缺失，教学质量急速下滑，早已失去昔日风采。教师不再把精力用在教书育人上，而是一切向前看。有的教师上课把关键知识点故意不讲或不讲明白，逼着学生去参加自己办的有偿补习班，从中收取大量补课费。一些学生从此学习不用心，上课不认真听讲，作业考试抄袭成风，逃课沉迷于网络游戏，抽烟喝酒早恋等不良风气日益严重。学校开始臭名昭著，从此再也招不到学生，只好于2010年夏季停办解体。校长李爱国在对张秀玉老师做伪证不久，身体就开始莫名其妙的疼痛起来，不久又患了严重的心脏病，出现了生命危险，去北京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现在更是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缠身，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他的妻子也得了一种脸部神经疼痛的怪病，常年受病痛折磨。当时主管高中的副校长也患了严重的心脏病，整日担心被病魔拖走。对迫害大法弟子也很卖力气的高中部教导主任，妻子得了癌症，到医院做了大手术，术后不能正常工作，他本人也因高中部解体只好到外校谋职，但因名声不佳无人接收，后几经周折现在某校挂个闲职。其实真正的恶报还没有开始，若那些对大法弟子行恶的人还不醒悟，弥补过错，更大的天惩就会来临。成熟的教学经验、科学的管理方法及一个良好的师资队伍，是几代人培养、积累、成传的结果。但这宝贵的教育资源却在迫害法轮大法的过程中被葬送了。在这样道德缺失的环境下培养的下一代，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和伤害，这是无法估量的。那么纵观全国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又会给我们国家、给我们的民族以及给我们每个人造成多么大的伤害和损失，那更是无法估量的。结束这场迫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义不容辞，这是在挽救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也是在挽救我们每一个人。
本周35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38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执行迫害政策，南阳市长与副市长遭报遇车祸。今年10月19日傍晚，河南省南阳市长穆维民与副市长何学民乘坐的小汽车下南阳高速时钻入货车底下，惨不忍睹。穆维民肠子撞断流出，何学民头部被撞伤，现住在河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南阳市长穆维民与副市长何学民自南阳任职以来，积极追随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政策， 从未停止过对南洋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今年全国农运会在南洋召开之前，他们再次在油田技校非法私设监狱洗脑班，大肆绑架南阳市、唐河和油田的法轮功学员。油田法轮功学员胡宝慧绝食反迫害八天，生命奄奄一息。南阳市法轮功学员范金平、梁玉芝、胡国云、韩国珍，河南油田法轮功学员贺尚云，唐河法轮功学员罗九和、史秀芝，因不放弃对真善人宇宙大法的崇高信仰，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就在全国农运会结束后的今天，他们还在受益南阳15个县市区的公安、国安、各基层派出所、610、居委会、村委会，大肆非法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必报是天理。南阳地区因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死亡的，据不完全统计达43人，几乎涉及南阳所有县市区，其中包括前南阳市委书记黄兴维。再次奉劝那些至今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各级官员，不要再参与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前车之鉴，后车之师，将功补过，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悲剧，为自己和子孙后代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八旬老姐生命延续，见证大法神奇。我姐姐叫方林华，80多岁了，家住在江西都昌偏远农村。7年前的夏天，她乳房不适，长出了一个肿块，越长越大。在孩子们的催促下去医院检查，诊断为乳腺癌晚期。姐姐住进了大医院，办理了做手术的一切手续，同时医院也定好了一位姓许的大夫为主刀医生。主刀医生告诉外甥，你母亲的病其实已明显不过，我个人认为已是晚期的晚期，实在在医学上没有回天之术，即便开刀也不会有什么显著效果，就是不动手术也可以活2至3个月，如动手术，考虑到年岁那么大，身体状况又差，万一不成功还不一定能活多久。外甥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住处，将医生的话告诉了家人，大家主意不定，最后我姐坚决不同意开刀，要回家。这样第二天回到乡下，家里孩子们都在为我姐准备后事。我和老伴一直修炼法轮大法，知道姐的事后就经常去看她，并带着大法真相资料和大法书籍。可我姐姐从小做童养媳长大的，从来没有读过书，我老伴就告诉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明显的效果。这样姐姐每天在心中念，神奇真的出现了，乳房肿块慢慢地变小了，痛苦程度也减轻了许多。以后姐姐依靠认识不了几个字的姐夫及孩子们教她读《红银二》，姐姐一手一手地背诵下来了。现在5、6年过去了，姐还好好的活着。以前看过病的医生、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们无不感到大法的神奇，姐姐也逢人就说是大法延续了我的生命，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农妇成念大法好，脑血栓痊愈。我是一名农村妇女，今年46岁，家住四川崇州市农村。2008年正月初七，我突然感到头剧烈疼痛，头晕，随即倒地。家人送我到医院抢救，经检查确诊为脑血栓。住院一周，病情不见好转。医院告诉我准备10万元转省医院。我家太穷，没有钱，只好回当地乡医院医治。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原则，住进乡医院依然医治无效。就在第6天，一位练法轮功的亲戚来看我，告诉我们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就会出现。当时我眼睛睁不开，手脚不能动，我微弱地听到他叫我儿子，对着我一直不停地念。我一心想着活命，家里不能没有我，于是就一整天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天后我睁开眼睛，手脚慢慢能动了。在乡医院住了20天后痊愈出院回家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我又成了家里的主妇了。我双手合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李洪志老师。现在我们全家三口人整天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0月28日，2012年印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厘岛金巴兰举行，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其中包括数十名来自韩国、台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学员。17位印尼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言，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体会。苏卡亚纳于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最初只是为了祛病健身。后来，当他认识到气功就是修炼的时候，他开始明白，提高心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健康。感受到大法的玄奥，他开始介绍法轮大法给他村子里的人。现在，村里已经有约70人得法，一起积极地学法练功，弘传大法。法会期间，法轮大法学员们在沙努尔麦塔萨里海滩举行大规模的集体练功，很多学员都能感受到强大祥和的能量场。在著名的旅游景点乐吉安库塔海滩举行了集体练功、排字和游行活动。
10月28日，澳门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在两个真相点上讲真相，劝三退。当天有330多人声明退出协党及其团队组织。近年来，到澳门自由行的大陆游客越来越多，真相点前每天人流熙熙攘攘，退党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尤其是星期六日及假日，在两个真相点退党的人数又有200至300人。许多大陆游客看到旗子就跟着念法轮大法好，还有很多年轻人和大旗子一起拍照留念。
台湾天国乐团于10月28日参加高雄左营万年祭采街活动，继去年参加了这项结合观光的大型活动，天国乐团今年再度受邀参加。团员们精神抖擞，壮阔的乐声为活动增色许多，给观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左营区长胡俊雄先生对天国乐团的表演非常赞赏，并力邀乐团明年一定要再来参加。
11月3日、4日是一年一度的日本千叶市美滨区高州社区中心节的第31届节日，法轮大法学员前来参加，并在舞台上演示了功法，在展位上展出了正法之路图片和真善忍美展照片集，告诉人们大法的美好，也展示了大法弟子这些年讲真相反迫害的历程，引来许多民众观看。
10月28日，2012冈山羊肉文化节在台湾高雄市开幕，副市长刘世芳带领市府团队与多位市议员及立委等人共襄盛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堂鼓队以战鼓组曲为活动开幕，并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震撼的鼓声为活动带来高潮，而优美祥和的5套功法演示让市民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回家。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向内找。看到周围有同修向内找，找不对，磨难很大。看到网上有同修写文章说不会向内找，我心里觉得很难受。我也是经历了无数的麻烦，才最终学会向内找的。我就把自己的体会说一说，希望对同修有帮助。第一，找什么？就是找自己的心性。首先应该做到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见转法轮。不只是表面上做到，根本就是不动心。一些同修家庭观过不去，其实就是这一点没有做到。遇到事情首先找自己是否动心了，而不是就事论事，陷入事中去找。比如家人会指责我们地没有拖干净，饭做得不可口，冰箱没有关门，做饭的时候火太大了，浪费煤气，钱挣得少了，没有能力，或者劈头盖脸给我们骂一通。如果陷入事中去找，真是没完没了。比如我家人就曾经因为我早上只炒了一盘菜而大发脾气，嫌少，把我大骂一通，摔门出去。有的同修让我把饭菜做得再丰富一些，其实不是这个情况。我家庭条件一般，早上炒一个菜足够家人吃饱了，这个时候就是看我动不动心。我没有动心，还是照样这样做，对他慈悲对待，也不听他的那一套，后来就好了。我看到有的同修和家人争辩解释，有的还愤愤不平，有的还说这是旧势力在迫害干扰。其实不管是自己的个人修炼的观，还是旧势力迫害出现了，我们都把它当作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就行了，只要不动心就算过关了。有的同修找得很热闹，找出一大堆心，可是人心浮动得很厉害，这是修炼吗？心如浮萍，找出多少执着心也不等于真正修自己了呀。如果真能做到心不动，其实就足以过关了。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经文》中说，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第二，不动心应该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向内找，就是找自己执着心去没去掉，没有去掉肯定会动心，去掉了真的就不会动心了。比如面对亲情、爱情、友情，动不动心？切身利益动不动心？接近圆满的时候真是坦然不动了。有的同修说自己有仇恨心、有情、有这个心那个心，其实不都是动心了吗？师父讲过，只有放下对情的执着，慈悲心才能出来，达到罗汉果位，都是不会被任何常人的东西带动的。我们心动的时候，不就是执着心反映出来了吗？我悟到，我们如果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不动心，心性也算是达到标准了。执着心反映出现的时候，首先要分清它，然后清除它。同时在修炼中，就是要坚持多学法。比如我们哪里有问题了，只要我们有想提高的愿望，学法时能够静下心来，自然法就能够点醒我们。学法的本身就是我们提高的过程，学法是最重要的。第三，真正能够心不动，磨难还是没完没了，这个时候要看看自己是不是哪里被钻了空子，或者哪里法理不清，或者哪个地方观念不对，可以看看自己哪里有问题了。师父也讲过这方面的法。
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体现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那天和同修一起出去散发真相，一路很顺利，后来到了公园送神韵晚会光盘，正在寻思如何上前送给那几个坐在椅子上的世人，就听见同修说这里到处是探头。我不加思索的就问哪里，就在你的头上，同修回答道。我不由自主地环顾四周找探头，心里反映出一连串的思想，那可怎么办？我们一路下来做了这么多，该发发正念否定他。同修可能看出了我那不知所措的样子，就说了，那个东西又不是针对我们的，是对坏人的。听了这话，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同时笑了起来，可不是吗？就又回到了送光盘的专注中去了。这个东西不是针对我们的，而是对坏人的，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呀，却改变了我的观念。回家的路上，我又想到了这一幕，一方面为同修的正念叫好，一方面感到自己的差距，我怎么没有想到呢？而且当时一听到有探头，就不知所措了。第一念出的不是正念，而是模棱两可的状态，可见理性上认识大法还是不够，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感性中徘徊，说明自己在面对突发事件时还没有达到主意识明明白白的在正念上。今天当另一位同修告诉我他家的附近被装了探头时，我又回忆起了这件事，在学法中又有了新的认识，发现自己以往在发正念时都是把对方当做了邪恶的目标，这样就把人的一面也掺杂进了邪恶的范畴，多少而已。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在我的空间场还存在着被迫害的因素，有时还在迫害和反迫害的框框中行事，这也是旧势力能够抓住的所谓把柄吧。现在又清楚地意识到应该把人的一面和另外空间操控人的邪恶因素隔开，这样才能在清除邪恶因素的同时救了人。当我们在面对公安、610、警察这些特殊岗位的人员时，除非罪大恶极的外，也可以不生分别心的把他们视为受蒙蔽的众生去救度，而我们的正念就是直指另外空间的邪恶，清除他们。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天涛的文章，浅悟放下有求的心。前几天学法时当学到，你抱着各种有求的目的来学功学大法，那你什么都学不到的，选自转法轮。我突然感悟到了师父讲的法的含义。今天学法时当学到第二讲有所求的问题时，师父的一句，你抱着有求之心，你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吗？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又重重敲击了我的心灵。我们为什么学法不得法，就是因为我们抱着有求的目的在学法，求去病健身，求开智开慧，求开天目，求功能，求圆满，抱着各种各样的心在求，所以我们就什么都学不到，只能是按照真善人在常人境界中的要求做个好人，吃苦消业而已。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我们往往都是抱着有求的人心在做，学法在求得法，求提高，求升华，发正念在求除恶，做项目讲真相，求威德，当看不到结果时就失去信心，就懈怠，抱着强烈的目的求结果，做来做去都是用人心在做，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儿，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选自《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去年我弟有一个同修被绑架后，法院要开庭，我们请了北京律师为其辩护，两次开庭都去了很多同修，在法院周围发证念，加持律师的无罪辩护，做得也很好。可这位同修还是被判了三年，送进了黑监狱。究其原因，当时只是觉得同修本人法理不清，没有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走出来。今天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开了几次协调会，求结果的心非常强，越求结果就越不会有结果。师父要的是过程，在过程中我们修去了多少人心，在过程中我们悟到了多少高层次的法理，过程中我们升华了多少，我们把过程做好了，自然就会有结果。求结果是人心，师父启悟我们坐而不求，常居道中，选自红吟道中。求结果不只是人心不去的问题，还是个能不能从旧语中的理中，从为私为我的以个人修炼圆满为目的的旧势力安排中走出来的问题。不管我们求什么结果，根子上都是为私为我的，都是人的思想，这是我们升华过程中的一个坎儿。愿我们都能放下有求的心，只有如此才能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五漏。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绝食闯出魔窟的同修交流。在市场上遇到同修，该同修正准备给绝食半年闯出洗脑班的另一位同修买刚死的蛹补身体，说那位同修身体肿得很厉害，可能是大量缺蛋白。回家后我想什么事情都没有偶然的，我想在法理上与同修交流。一，法轮，师父给我们下的法轮24小时不停地旋转，它在正转的过程中会自动地从宇宙中吸取能量，它自身还会演化能量，供给你身体所有各个部分演化所需要的能量，转法轮。二，正念，常人十几天不吃不喝就有生命危险了，大法弟子能放下生死，绝食正念反迫害，师父会从另外空间加持你，保护你，比如用软管道给你输送能量等等，因此你才能绝食半年，成功闯出魔窟。从以上法理我悟到，同修不应该缺蛋白或其他什么的，坚信什么都不缺才是你的正念，不是人念。三，不明药物，目前在邪恶的黑窝里，恶警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最邪恶最隐蔽的手段就是暗中使用不明药物进行迫害。由于我们的表面身体还没有完全转化成高能量物质，身体会受到一定的伤害，但是我们不承认它，自己和身边的同修都可以发正念，彻底解体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的干扰与迫害，同时加上一念，把一切药物和败坏物质打回到恶人身上。四，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正常的吃点鱼肉蛋菜就可以了，身边的同修也应该去掉缺这缺那人的观念，加强闯关同修的正念，多学法，再难每天也要坚持做五套功法，这是尽快恢复身体的保证。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带孙子看百正基点。在法中我们都知道，师父要我们做一个修炼的人，逐渐的从人中走出来，最后修成神， 而不是只停留在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所以我们观念必须改过来。今天听一同修说，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长队的老年同修，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菜篮子。看来存在这样问题的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警言中说，我传大法已经4年了，有一部分学员心性境界提高得很慢，还是停留在感受上认识我与大法，总是从身体的变化和功能的体现上对我的一种感恩戴德，这是常人的认识。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师父历经万般磨难下世渡人，把我们从地狱捞起，帮我们消减业力，把大法传给我们，一点点启悟我们，点化我们，呵护我们，带领我们返本归真，给了我们具足修成神的一切，让我们能行。而我们修了这些年了，这一切眼看就要结束了，却还有一部分同修，特别是部分老年同修，却退不掉人的这层壳，思考处理问题的方式总是以一个好人的标准，站在人的基点上认识处理。今天去一同修家去交流，该同修病业假象有20天时间过不去了，从发烧浑身没劲发展到不能吃饭，不能学法练功，不能发正念，更不用说救人的事了。我和另一同修到他家之后，见他说话有气无力，甚至坐着都很费劲，几乎坐不住。还好我们去后，他说能量场很大，这些天第一次和我们一起坐了约2个小时，我们离开时他精神很好。此同修是99年得法的，至今还不能双盘。他说得法后没多长时间就能双盘了，后来因为伺候儿媳妇坐月子，1个月时间没学法练功，随后便不能双盘了。交谈中他说儿媳妇生完孩子，因为工作忙基本不怎么管孩子，停奶后小孙子白天晚上24小时都跟他，就像他近60岁的人又添了一个小孩子，可想而知得占他多少修炼的时间，他能精进起来吗？所以3件事他也做，但是很难说做好，而且眼里含着泪说，自己修炼前一身病，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师父，信师信法一修到底。很明显是对师父的感恩戴德，积点没脱离人，做好人。再一位同修96年得法，修炼精进，并且是一小片的协调人，10几年来印资料，坚持每周送到同修手中，能吃苦，在魔窟中正念强，并且从黑窝中逃脱。就这样一位坚定的好同修也有糊涂的地方，比方他认为看孙子是分内的事，天经地义，做好人吗？由于这不正确的一念，导致他这10几年的修炼一直看孩子，给大儿子看了，给二儿子看，看了一胎，看两胎，现在二儿子的二胎才几个月，是不是得看到正法结束呢？同修多次找他切磋，善意提醒，他表现出接受不了。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白天看孩子必然影响3件事，有时白天看一天孩子，晚上感应明慧周刊和资料，这样时间往后推，早晨练功起不来，身体几次出现不正确状态，有一次发烧7天起不了床，自己也悟不到。在这一问题上，他的出发点在人中，做好人，是做一个好人还是做一个大法弟子，一个修炼的人神，这是本质上的区别，是基点问题。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方方面面都应该做好，但又不能过。师父讲过，可能有人想，我把家庭的事做好了就是修炼了，父母兄弟啊，咱们更加亲密就行了。你是又走入新的执着，走入了极端，所有的一切都得做好却不能过，一过又是执着，而且对大法的态度要摆正，把自己真正的视为修炼人，如何精进，如何对待法，怎么样修，包括你看书时间的长短比重都不能忽视，而且更重要，因为这就是你们的路，你们要走的路，你们就是要从常人社会中出来，你们就是要与正法同在，对众生负责，所以才这样修炼。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我悟到常人中的事尽量做好，但不能过，一过就错了。部分老年同修错就错在这个过上了。你的生命是大法给你延续的，许多同修自己知道都这样说，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大法呢？哪怕你认为你的生命不是大法给你延续来的，那么现在你修炼了，从人修成神这么一件伟大的事要做好，要修成，是不是你的精力和时间也应该多一些用在大法修炼上呢，而不是用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呢？可能有同修说，孙子没人看怎么办？你想想，如果大法没有给你延续生命，那么你的孙子由谁看呢？儿子们忙不过来，偶尔帮帮忙也无可非议，如果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就大错了，就是从人中的理也是说不通的，也是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社会造成的败坏的理。从人中看，照看孙子不是老年人分内事，而你拿孙子孙女儿给爷爷奶奶晚年增乐趣才是天经地义的。师父说过，注意，我不是叫你们人为的做什么，只是叫你们明白法理，精进要旨道法。我想我们能否改变一下认识，相由心生，境随意变，当我们的认识符合法理时，周围的一切可能向着好的方向转变。所以我们的基点一定要摆正，真正的把自己视为修炼人，从常人中走出来，兑现誓约，不辱师命，不负众生所望，担负起救度众生这一伟大的历史重担。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